各位弟兄姊妹晚安。那么这个礼拜五跟下个礼拜五呢，就是我跟各位一起来探讨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么我想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大家都非常熟悉我想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不会不知道什么叫谁叫做亚伯拉罕。但是呢，亚伯拉罕如果说你要讲说亚伯拉罕的生平，那是在不太容易为什么不太容易呢？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边，他整个呢跨越在旧约里边一共大概有12章或13章的这个篇幅。那么你如果说亚伯拉罕呢在圣经里边就是他75岁以前，我们不晓得他是怎么过活的我们不晓得他的家庭怎么样，他的父亲是怎么样，我们在圣经上你都看不见。然后呢，他呢，的生命的最后的这个75年呢，他一共有170。从他出生了到那个他一共有175年他活到175岁那么头75年呢你不晓得，圣经上没有讲没有讲。然后呢在过来的时间呢在圣经上的记录其实也不多。所以呢你说要看说亚伯拉罕的生平其实是很难讲的但是呢我想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说他的重要生平的大事他的生平的大事。那么最重要呢他的生平大事里边最重要的阶段就是他的最后的75年到100岁之间那么我这里简单的把这个圣经里边你可以查得到的就是说亚伯拉罕呢75岁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是从那个出哈兰然后呢在86岁的时候呢他生了以斯玛利，那就是夏甲是他的那个使女然后呢你到99岁的时候呢上帝呢跟神立约然后呢你在这个100岁的时候呢以撒出生，那这个就是真正上帝允许亚伯拉罕他接续的后裔。那到了143岁的时候呢，莎拉就是他的太太过世了。那最后呢，在175岁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他自己就也是终老了大概呢，你从这个OK， 我先回过来一下在圣经里边记载亚伯拉罕的。就是他的，如果说讲说他的生平的话呢，就是在创世纪第11章的第26节。创世纪的11章的26节是讲到说他出生，然后呢讲到然后呢到25章的11节就是讲到他的过世那么这个呢大约呢就是把它综合一下就是说的生平的大事的话呢，大概我们可以讲的就是这些，就是比较是重要的地方那么亚当，从亚当到挪亚的后代，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11章我们所看见这前面的这11章以前到创世纪1章到11章呢，你看到有很多圣经里边讲的那个人物呢都是好像这个是悖逆的都悖逆的都是不是顺服的，不够顺服的。然后呢那么这些呢不看好的这些人，如果你再把跟亚伯拉罕的在圣经里边记载的那你对比的时候呢，你就看见在这个在作者在写这两个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的一个对比那么我先举一个例子比如讲说 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四节，我相信你们的信用经验都是在你们的 iPhone 哈，所以我希望你们现在把你的电话拿出来，把你的这个 smartphone 拿出来哈，我希望你们可以跟着哈圣经节哈来看哈。那么你如果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把整节哈念出来哈。那么十一章四节里边他讲到说哈，唯要传扬我们的名。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说，在这个挪亚方舟以后，那么人就开始怎么建那个巴别塔，对不对？在巴别塔，那建巴别塔呢是上帝不喜欢的。那么为什么上帝不喜欢呢？这句话就看起来就是说哈，他一章四节十一节呢，他就讲到说要传扬我们的名，谁是我们？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在建造这个巴别塔的那些人，好。然后呢，你在十二章的第二节，他就讲到说，这是上帝耶和华告诉亚伯拉罕，他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那么这两节呢，你就看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前面这些呢，要传扬我们的名，是我，是你我，我们人的常常会自以为义，自以为大，自以为我可以胜天，好，所以那种骄傲，你就看见说这个时候呢，就是看见是他我们人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种自私或骄傲的哈现象。你在十二章二节里边呢讲到说，亚伯拉罕，上帝就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他就讲说我会叫你的名为大，所以这个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有这个应许。那么这个呢，就是看见，就是说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在地上的人都是悖逆的比较多。那么从十二章到二节开始呢，上帝就插手了。那么我们再看几节，所以呢，这两处圣经呢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让人家难以忽视。所以人的图谋，这个就是人的图谋。那这是到十二章二节的时候呢，是上帝主动，主动来告诉亚伯拉罕，那么我们再看哈，在从族长前的到这个这段就是在族长的历史的一边哈，它有一个从期间的转节点呢，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头所出的话哈。那么你如果说看在这个十二章一节，好，十二章一节呢开始呢就是耶和华向亚伯拉罕说话。那么第四呢，他就讲到说你要出去哈，从迦南你要出去离开。所以呢，去呢是一个命令动词。那么这个呢是上帝所讲的哈。然后呢，第二个地方呢就是说，上在十二章的第二节里边，这里有五个上帝的主词，未完成式的动词，这些动词呢是未完成的。所以你看，就是说我必叫，好，我必叫，我必赐福，我叫你为大，我必赐福，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你如果是仔细去看哈，十二章第二节的时候呢，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么这些应许呢，就是都是很实际的，因为是在这个未完成的动词，意思就是说，上帝已经准备这些呢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那么第三个地方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在十二章的第三节，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完成式的动词，并且这是为了将来的应许，这为将来的应许。好，他说这个第三个地方。 那如果说你把这里边哈，就是从这个从十二章一节到第三节哈，第三节的话呢，你就看见上帝在这个地方哈，有三个带有祝福的动词跟名词，一共出现有五次。你如果说把这个整理起来的话呢，有五个地方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哈的应许。那么这五个地方的应许呢，都是祝福。那么这个呢，你又看回过来看，在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在这个里边的这个篇幅里边呢，你就看见上帝对那个时候的人的一个咒诅。所以你看到第四哈，就在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就说你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更甚。第二个地方，三章第十一节，他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那么在四章十一节，他说你必从这地受咒诅。第五章二十九节，就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然后呢，在创世纪九章二十五节就讲到说迦南地当受咒诅。我在这里挑出来，就是说你就看见，就是说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你所看见的五个地方讲到说一个上帝对人的咒诅。那么从十二章开始，上帝对亚伯拉罕对人他是一个祝福，也是有五个地方，就是顺便你都有看这个作者写作的这个结构就是五对五，那这都是两个人是一个对比。当我们查经的时候呢，这些对比的东西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思路，说到底上帝他在说什么，上帝在想什么。那么这个呢，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在这种文化上的这个结构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你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要尽量能够挑出这些出来。那你如果挑这些出来，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么圣经里边有很多都是用这样交叉对比的，像这些东西还是说平行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要学的一个基本的问题那么亚伯拉罕，我们所常常讲到的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嘛，对不对？我们都是讲到这个的。那么我想因为我们在这个不管说只有二十分钟要讲介绍，加上说我们在一个小时里边小组要查经的时候呢，其实是查不了很多东西啦。所以呢，我在这两堂的时候呢，我把它缩小，把一些比较关键性的东西我在这里面跟你们介绍。那其实呢，我就是帮助你们，就是说当你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呢，希望能够了解这个部分那你对看圣经的话呢，就越看越有味道那么我们常常就想到说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他是吗？是。但是呢，人还是会有软弱的一方，亚伯拉罕也是会有软弱的一方。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说亚伯拉罕他信心软弱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们透过这个十二章到二十五章的记载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显出伟大的顺服跟信从。那么他的信心之旅呢，是开始以十二章讲到说去，这个在希伯来书里边讲说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呢，他还不晓去哪里，可是他就出去了，对不对？上帝只告诉他你出去，结果他就出去了，他没有讲说要去哪里那么他就这样子，这个就是表示说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这个信服从那这个就是讲到说他的顺服那么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上帝呢的试验，这个献他的独生儿子以撒，这个算是在二十章所以呢，这个你就看见说十二章一节一直到十二章的第二十节呢，等于是亚伯拉罕在信心的道路上的一个最高峰。我们一定是对我们的小孩一直是宝贝嘛，那上帝要他 把这个以撒要献祭，你说敢这样做吗？好，那么我相信大概有人大概也会跟神哈、哦、这个 argue 一下嘛哈、哦。可是呢，亚伯拉罕是没有，所以呢，这个就是表示说，第一个呢，他的信心之旅呢开始他去。亚伯拉罕说：“你出去。”他就出去了。亚伯拉罕叫他说：“你献你的独生儿子。”那他就献了。那这个是出去跟献儿子，你就看见他的那个分量就不同了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这些人看见啊，亚伯拉罕信心哈，从去开始一直到这个献他的儿子，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高峰哈。那是他是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亚伯拉罕哈啊的信心，让我们看见哈。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典范哈。亚伯拉罕啊，耶和华允许这个亚伯拉罕有孩子，然后呢？他们一直也是很高兴嘛，对不对？可是呢，他等了几年，好、哦，他等了25年才看到那个小孩出生嘛，对不对？我说你能够等待这样子吗？你一定会想说，哎，2年过了，他就想，上帝，你不是允许我要有小孩吗？可是我2年已经，并且又太太又是已经到了老了，好、哦，所以呢。他等待哦，等待25年，在这25年当中，他都没有一句怨言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从这里也可以领受到说，这个亚伯拉罕哈、哦，他的这个耐心。那么这个其实也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榜样，让我们去学习的哈、哦。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说，哦，上帝啊，你帮我做什么？结果呢，等了一个月，大概你已经大概。不是等候，而是咒诅啊！反过来，好像就是觉得好像上帝好像都不管我了哈、哦。那这个也就是亚伯拉罕信心哦，给我们的榜样哈、哦。可是呢，我们人呢都没有十全十美的，所以亚伯拉罕也有一个行为，我们大概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哈、哦。当他们有饥荒的时候，那他们就带来一家的人就要到这个埃及去这个逃难。那你知道他们进了埃及以后他怎么样子？他的太太很漂亮哦，莎莱很漂亮哦。然后他就怕说近期的时候这个埃及的时候呢，他可能会被攻击了，还是会有什么这个埃及人可能会对他怎么样，他不晓得。所以他怎么样？他叫他莎莱，他说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就说我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妹子，对不对？所以这个就表示说他已经是说谎言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亚伯拉罕也是有软弱的时候，也是有软弱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呢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说亚伯拉罕哈、哦，有一些行为呢，哈、哦，他就造成了这英雄事色哈、哦，就是因为是这样，亚伯拉罕就变成像我们的圣经里边的人物里边哈、哦，比如讲说雅各啦、摩西啦、大卫。他们也都曾经软弱过嘛，哦，所以就看让我们看见是学习，就是说，哦，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起起伏伏嘛，哈、哦，起起伏伏。但是重要就是说，你怎么样子抓住耶和华，哈、哦，你抓住他的应许，那有忍耐的等待，哦，那这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学习到那个地方，哈、哦。所以呢，你如果说把从12章第2节。到24章1节的时候呢，你就看见说亚伯拉罕的一生从这个啊神的应许，但是他还没有得到，那就是说将来的、哦、这个福呢是将来可以得到的。然后呢走到了亚伯拉罕年纪乃迈的时候呢，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所以呢，这两段圣经也让我们看见说神是信实的，他讲的话一定是 deliver， 哦，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两节圣经的对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前面的那些应许他是 deliver 的、哦、那么这是从这里我们学习亚伯拉罕信心的软弱跟他的耐心，然后我们从这两节圣经我们就可以相信说上帝是一个信实的神、哦、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讲说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嘛、哦、那么虽然有几次信心的软弱换作一次走偏的，但是幸好都是很短暂的、哦、亚伯拉罕能够超越这些失败的经验仍然坚定，并且这些负面经验算是人生生命中暂时阻扰上帝在他身上的计划。我们常常也是会，我们在很多的要求寻求的当中，我们常常心中灵命上也是会起起伏伏、哦、那么从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里边，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中里边有讲到很多信心的这个圣人的这个榜样、哦、那么你就看见说走在上帝旨意的人虽然是有挫折辅导，但是呢上帝还是供应还是允许。那么从某一方面来说、哦、亚伯拉罕是在毫无预警之下听见上帝的声音，他的耐心敏锐到一个程度可以分辨出耶和华的声音，并且显示出能够听从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行了。你在第十二章的第四节我们就看到说亚伯拉罕他很会听耶和华的声音，他很会听耶和华的声音，并且呢他听了并且呢顺从。那么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好，那么我刚才开头就想说齁，所以呢我今天晚上你们的功课我要你们齁从创世纪第十一章二十六节到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一节，我的建议是你们今天晚上的功课小组的功课这个之间呢大概差不多有十二章嘛齁，那我的建议呢就是说每一个人在小组的时候每一个人分配看一章、哦、你不要大家都看同一章，因为我想你们时间大概不够。那从这个当中呢希望就是说你们在小组里边如果人数不够的话可能一个人看两章，然后你看的时候你就是看圣经就好了，因为我还有你做了这个功课还有带来下个礼拜的功课会比较难，但是呢你一定要先看。所以我要你们很简单，你们每一个人拿一张纸你就照念，那么念到说耶和华说那说什么你就把它记下来，对不对？你接下来呢你会看见说亚伯拉罕就去做了还是去行的，你了解我意思吗？我举一个例子，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们所要指示的地去。 OK， 这是亚伯兰说，有没有？你把亚伯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什么你把它写下来、哦、你就把它照抄。然后你接下来你要去找说亚伯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有没有了解我意思吗？你要把这个写下来，我要你们把这个呢在这个差不多是十二十三章的篇幅里边要去找每一章都有这种对话，那么这个对话是非常的帮助你知道照镜子，我们把这个当作一个镜子来照，当你听到耶和华在讲话你有没有听到？还是你一天到晚都听不到？那你都听不到的时候呢大概你就不会有像亚伯兰的这个行动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从这里呢从这里今天晚上我希望各位所学到的一个就是说你也学像亚伯兰一样 他听耶和华说什么，交代亚伯兰啊亚伯拉罕什么，然后接着你们，你知道吗？你就照着，你看这个哈，亚伯兰就照着这个照着，表示说他行动了，了解吗？所以当你们做好这个以后呢，我希望还有留点时间。然后呢，第二题呢，就是说你从耶和华的应许跟亚伯拉罕的回应或者行动当中，分享你对上帝跟亚伯拉罕对话中有什么样心得，然后有什么感动，并且呢，你是不是有些励志的行为？那我希望说，这个就是说，当你们把这些东西做好了以后呢，你就怎么样？小组当中就彼此分享，彼此分享。我相信你们如果在这个对照了以后呢，有很多这个上帝讲的话跟亚伯兰的行动呢，一定会带来你很多的这个心得跟这个冲击。那我要你们呢，在今天的功课里边呢，你先把这个东西弄好。那么下个礼拜的话呢，下个礼拜，因为你要去了解这个亚伯拉罕的生平的话呢，你光是从创世纪上的记载呢是还不够，所以呢，在下个礼拜呢，我会用另外一个题目呢，是比较这个神学性的东西哈。第一个呢，我就是要跟你们分享，就是说在亚伯拉罕在新约里边的价值，在新约里边呢，保罗跟这个保罗的书信，特别是在罗马书第四章，就讲到很多很多亚伯拉罕他的保罗的因信称义的真理的基础，乃是建立在亚伯拉罕他的就是例行上帝给他的应许啊，那他怎么样？那这个就是在今天你从这里呢，哦，稍微是抓住这个。那么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在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呢，也是有讲到亚伯拉罕最多的地方。所以在新约里边讲的最多的呢，是保罗跟这个希伯来的作者。那么我会介绍这个亚伯拉罕在新约的价值。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对于如果说你要学这个，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的话呢，在这个亚伯拉罕呢，他有一个叫做亚伯拉罕之约，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的这个约定。那么这个呢也是很重要，这个在神学里边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会跟你们分享这个约里边约的本质是什么哈。那么约带来的给我们哈，给我们很多建立信心，也都是在这个学习这个约的事情。那么下个礼拜，因为让你们做一个功课，就是说要知道说信心到底是什么东西，信心到底是什么回事。那么从亚伯拉罕哈，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会给你们就是从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行为里边呢，我们大概可以分成有九个这个信心啊，信心的这个不同的情况之下的带出来的信心。那么我要你们，因为你今天如果说查了这个以后呢，我希望你们可以去找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里边有哪些种。好，那么我在下个礼拜的介绍的时候呢，我会稍微跟你们讲有哪个九个哈，让你们先知道。所以我要你们就是这两次呢，我给你们的功课呢，大概是有点是给 puzzle 一个 puzzle， 你去拼图。那么今天呢，我希望你们，我讲的就完了哈，就不会用你们太多的时间，我是准时到了的哈，现在是20分，所以呢，你们应该有起码有一个半小时小组可以在一起，所以我希望呢，在今天呢，你们小组呢，尽量的哈，把从11章到25章。哦，你就是把这个抄下来，圣经里边抄下来，这个就是你们一个拼图。这样出来了以后呢，下个礼拜，当你要去寻求这信心有多少，可以讲说是信心的那个，哦，什么叫做信心？那么这个我想就会比较连结起来。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哦，那我不晓得小组长有没有这个 PowerPoint。哦，我是觉得说你们如果喜欢的话，你去copy没有关系哈。 因为福音来的无这无价嘛哈，所以呢，给你们也是无价哈。所以 OK，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